我们修行呢，用功要落实在生活上面，要落实在生活上面啊，这是最重要的。就像世间也好啊，一件事情、一个政策，你没有办法落实下来，那就是空谈。那你佛法要落实下来啊，也是要去实践。没有实践呢，就没有佛法。所以古人经常讲啊，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自然的释迦，没有生下来啊，就是弥勒菩萨，没有生下来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些都是历史上面的人，都是要努力，都是要精进的，要去用功。所以啊，想要把佛法落实下来啊，就必须啊真实去实践。那你佛法要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先要了解啊日常生活是什么，佛法又是什么。所以佛讲嘛，这个世间有啊佛，有菩萨，有缘觉果，有罗汉果，有天人，有人，有修罗，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道，有种种的道。我们人道啊是其中一个。人道啊就是人啊，一种果报。所以我们已经是成为人，所以就有人的果报。人的果报啊就是有善业，有恶业，有善念啊，有恶念。所谓善恶业夹杂，这就是人的果报。所以人呢，经常会起善念，也经常啊会起恶念。那人受环境的影响啊是很大，所以心念呢跟环境互动是很大。善的环境就升起善念，恶的环境啊就升起恶念。所以我们这个心呢，是随着环境去起伏去变化。我们心呢是有，但是不能做主。所以我们所起的念啊是善恶业夹杂的念。也是因为这样子啊，我们会有善的福报，也会啊恶的果报。这是很自然的。佛法讲啊，一念就是一个报身。一个念头啊就是一种果报。你一个笑的念头，就一个笑的果报会现前。笑的念头就笑着身体啊，身体的分泌，身体啊就很舒服，这就是笑的果报。你起了一个恶念，心当中忧愁，心当中啊放不下，心当中啊起了贪心执着，那这一念啊也有这一念的果报，所以念起来啊就会受报。所以佛法经常讲啊，一念呢就是一个报身，一念呢就是一重生死，一念呢就是一个果报，一念就是一个生死啊。你起了贪心，好，贪心啊起完之后，因为外境所牵所引起了一个贪心，贪心起来之后啊，贪心得不到了，好，就起了嗔心。所以啊，贪心死掉了，贪的果报啊一试过去了。再起一个嗔的果报，嗔的念头又过去了，又起悲伤的果报，一念呢接着一念。所以为什么讲啊苦海无边呢、啊、回头是岸。为什么这样讲啊？这苦海从哪里来啊？这苦海啊就是我们的心念，要知道这苦海啊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念头。念头啊，一个念接一个念啊，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一重生死接一重生死。因为我们起念啊，这个念头啊，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念头啊，不知道安住在哪里。这起的念头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啊，都在漂浮，都在不定。这念头当中啊，是很多，好像一个海一样，所以念头啊，就像一个海洋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念头都要受报，所以为什么讲苦海无边呢？因为你这个心不知道安住，你这个心能够起念，你这个念啊起来之后啊， 都是一种啊善恶业夹杂，乃至于纯善业，乃至于啊纯恶业。但是你起来这个念啊，一个念接一个念啊，是啊一重生死。所以我们这个心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念，但是你这个念都不知道要归元，这个念啊都没有办法安住在自性清净心当中。所以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念，一个念就是一个众生相，你一个贪心就有一个贪心的众生，你一个嗔心就有一个嗔心的众生，一个念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念就是一个果报，一个念就是一个生死，一个念就像大海当中啊一滴水一样。所以为什么讲苦海无边？因为我们起来的念啊都是在寻找，都是在寻觅当中，都不知道要安住，都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才讲啊苦海无边，就告诉我们啊人的这个心啊没有歇息的时候，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时刻啊都被环境所逼迫，都被人我是非所逼迫，都被善恶业夹杂所逼迫。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大海，这个海啊是我们心念所造。所以菩萨嘛就是有慈悲海，有愿海，菩萨就是有智慧海。菩萨每一个念起来通通是清净，因为这个心清净了嘛，清净的心呢不染浊，所以它不受苦。染浊必然有苦，染浊必然有无明，染浊必然是不清净。所以因为染浊嘛，所以不清净，不清净所以有贪嗔痴慢邪见，所以会苦，会有轮转。所以菩萨这个心呢是清净心，菩萨这个心所起的念啊通通是智慧。所以菩萨这个心当中的念无边，所以智慧无边。菩萨的念无边啊所以愿力无边。菩萨的念无边啊所以千百亿化身无边。同样是一个心，凡夫的心呢起的念啊也是无边，但是是无边的苦，因为不知道安住。这个心呢明明是自己的，但是明明做不了主。那菩萨知道这个道理啊，这个心要练习安住。所以菩萨有慈悲，有慈悲海啊，菩萨有愿海，菩萨有智慧海。众生呢有烦恼海，有业障海啊，有种种的苦海。为什么呢？同样是一个心，那为什么啊菩萨诸佛菩萨跟凡夫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是由于啊诸佛菩萨他有智慧，他有修行，他有修正，他也是啊从凡夫慢慢去修行啊，从一个普通人啊慢慢去用功，也不是啊一下子啊就证到菩萨啊证到佛啊，还是啊经过一番辛苦一番努力。要知道，所以啊从这个啊我们就要了解凡夫为什么有苦海。因为凡夫啊这个心不能安住，凡夫这个心啊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凡夫这个心啊没有器物，凡夫这个心啊没有清净，所以啊有种种的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为什么一个念头是一个报身啊，因为这是我们心呢、啊、本具的一种功德，心呢、啊、本具的一种性德。所以你要将佛法落实在世间当中生活当中，你先要了解我们现在是一个人，那人呢就是有善恶业夹杂，所以现在啊我们就承受善恶业夹杂这么一种果报。那人就是依据啊自己的念头而成为人，依据自己的想法而成为人。所以有果啊必然是有因，成为人就是我们的念头已经是善恶夹杂，这就是我们看事情的一个源头，看事情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事情啊不是对就是错，不是是啊就是非，都是啊两边。这就是人，人的想法就这些果报，人的想法就造成人的一种果报，这是我们人的一种观念。那佛他知道啊我们人有这种毛病， 所以佛讲啊，众生都有本具的佛性，众生呢都可以成佛。为什么众生可以成佛啊？众生就是念嘛，众生从哪里来啊？念从哪里来？念从心来啊，心就是佛啊。众生呢必然是要成佛啊，你不成佛啊，那你成个什么啊？就成众生相了。那众生相就是流转相，就是生灭相。众生就是因为找不到心才称为众生，就一个念接一个念，一个烦恼接一个烦恼，一重生死接一重生死，轮转再轮转。所以心地观经上面讲啊，有情众生呢轮回于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所以众生呢就是指心不能安住，起念呢着相，一个接一个着，所以称为众生境界。你要是知道哦，所有的念都是心起的，所有念呢都是这个心起的作用，那你安住在这个心当中啊，众生就得以安。心安住了，众生就安了。心不能安了，众生就不能安。心安了就是清净，心不安就变成众生心。众生心呢，不是一个人的，众生心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不能安，一个念接一个念，诸多的念头生，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相，所以称为众生心，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要了解。那菩萨这个心啊，佛这个心啊，就是因为找到安住的地方了，知道一切念通通不离开这个心，知道啊众生不离开佛，知道众生不离开心，所以为什么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啊就是我们本性起作用，清净的作用就是心。这个佛啊就是清净的本性，这个众生啊就是心起的用，这就是这个本性所起的念头的用，通通是这么一个心，通通是本性。你要是不知道了，就落到众生境界了，迷了就落到众生境界，是这么样子来看啊。所以众生心，佛的心啊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但是不迷于无量无边的妙用，把所有的妙用归回到这个心。那众生呢就是起啊，我们凡夫就是起无量无边的念，执着每一个念，执着每一个念放不下，所以称为众生。佛啊把所有的念统统消归自性，众生啊着到每一个念，所以一样是一个心，作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讲着境生心呢？为什么讲众生？众生必然着境，因为着境而迷，而变成一个又一个，看起来是很多啊，所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啊，无量无边。但是无量无边这种念啊都是心生出来，要了解。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哦，先了解啊，哦，佛的心啊就是能够安住。那我们现在心啊是一个众生境界，是一个凡夫境界，所以啊要从这个凡夫境界啊到达圣人这个境界，到达清净这个境界啊，否则就是苦海无边了，否则啊就有无量的烦恼。心清净的就有无量的福报，无量的智慧，因为心起的念是正念，是好的念，是一种啊正面的念。凡夫啊所起的念啊是执着的念，是贪心的念，所以就有无穷的苦果要吃。所以这个差别啊，一个就是苦海，一个就是智慧海，差别就是如此。同样一颗心，一个心迷了就是苦海，一个心悟了就是智慧海，就是功德海，就是福报海。你心迷了就是苦海，就是业障海，就是执着海，就是啊种种无量无边的苦。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佛法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就要知道要提升，要提啊要升，你不提升啊，那就是啊在原地踏步了。修行就是不断的提升，提升呢就是不断的破执，提升就是要超越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是人的果报了，再从人的果报啊再提升再超越，那把不好的念啊转成善念，善念转成清净念，慢慢慢慢去用功，慢慢慢慢去提升，这才是实在啊。所以要提升 才知道佛法的好处，要用功提升才知道佛法的妙用。如果啊没有提升，只是在啊佛法当中去了解，了解也是一种提升，了解之后要去运用。为什么啊？要把自己的想法要放下，要把自己的执着放下，用人的看法看佛法，那就有种种的挂碍。那佛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佛经，为什么要看佛经啊？看佛经就告诉你这个是真的，佛经所讲的是真的。佛经讲无常嘛，哦，无常，无常啊，就是对现象、对存在的一种啊表达，对存在的一种认识。一切法都会变异，所以称为无常。那再深一步啊，哦，一切的法都是条件的组合，这是存在的关系性。我们了解哦，缘起就是存在的关系，用白话来讲啊。所以四谛法门啊就告诉你啊法的无常性。这个啊因缘法就告诉你啊法的关系性。那中道法就是这个啊自性清净心，这个法就告诉你啊一切法生从哪里来啊，去向哪里，怎么生，为什么可以生，这找到一个法存在的源头，找到一个法存在的依据。所以啊虽然哦一切法是无常，那无常又从哪里来啊？那无常之外一定还有个道理啊，为什么是无常啊？总有个道理吧，为什么是无常，你不能说无常没有道理啊。那为什么啊关系性，为什么可以有这些关系性，为什么一切法是缘起，缘起就是关系，每一个人提供一份条件因缘构成这个世间，构成种种的变化，一切的世间呢、啊，通通是缘起，缘起啊就是条件的组合。那为什么你可以提供，为什么你可以起念，为什么你可以啊有缘起，那又是另外一层道理了哦，所以才讲啊，你可以起念，念会感应一种业，所以我们讲啊，寻业发现，随业受报。寻业发现是什么意思啊？《楞严经》上面讲，一个人就是寻业发现，随业受报。寻业发现，业就是缘起，业就是条件，业本身有无常性，所以业本身又是无常，业本身又是缘起。那为什么你可以寻业发现呢？为什么又有这个业了？哦，原来是起念，念呢、啊、从哪里来？念从缘起来吗？缘起可以起念吗？诸位想想看啊，缘起如何起念呢？念起一定是有个起处，念本身呢、啊、起来造成缘起，但是起念的地方是无我，这又回归于中道，这样又不违背佛法的本意，是一种本空，是一种啊自性空。这种自性空啊是有自性，但是自性是空的。所以啊缘起能够起念吗？缘起不能起念，念是有情众生才可以起。缘起是指一种现象，一种关系，一种条件，一种组合。缘起讲不到心，缘起只讲一种现象，一种果报，一种条件的组合而已。那这个念起来啊会造成缘起的变化，这个啊才是一个最高的理，我们要知道。但是啊什么人起念，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你如果说我来起念，那这个我是一种我执，这种我啊又是一种生灭，这不是真的。所以你一直啊去求，一直去证，证到最后知道哦，真空啊，这个心，这个心啊本性本空，虽然是本性本空，但是由于又是有情，所以能够起念。你看木头不是有情众生啊，石头不是有情众生啊，但是石头也是缘起啊，条件组合啊，这木头也是条件组合啊，但是木头跟石头啊跟人就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人的这个心没有形象，所以它不是一个我，它是一个性德，它是一种功能，所以它能够起念。因为起念啊 起什么念，造什么业，感什么果。所以啊，寻业发现，感了果之后你不得不受，所以要随业受报，造成什么缘起就受什么缘起的果报，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读经啊，就是啊，慢慢把这些道理了解了，最起码哦，你了解无常，从无常当中去练习放下一种执着，那你就得到利益了。那佛告诉我们要放下执着，那不是一个道理而已，那是告诉你现象是这样子，一切现象都在变化，每一刻都在变化，现象在变化，你不得不变，你也不得不放下，你不放下也不行。所以佛告诉你放下，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常啊，你也不得不放。所以你从这边去认识到，哦，因为啊，要练习让这个心能够放下一种执着，因为你不放也不行啊，你不放它也会走啊。这个没有人啊能够改变这个道理，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性质。所以从这个部分就要知道，哦，你啊放下执着就离苦了，就离开苦了。那你放下执着离开苦了，那你能不能得乐啊，能不能得到快乐啊？那放下执着什么都没有啦，好像什么都不存在啦，什么都不重要了，那这样又是一种错误。所以放下执着之后要知道，哦，我们这一切法啊，先不执，因为我们有习气已经很重了，先不执着。再来啊，找到这个心，契入这个心之后啊，再从心当中去起作用，再从自己这个心当中去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没有苦啊，不起作用啊是偏一边。再来我们要起作用，起到啊造成自己好的一种果报。所以净土的果报啊，就是依据清净的心起，但还是要起作用，但还是啊要去应对。所以知道无常啊，就要啊运用无常的道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哦，看到什么事情就要容易放得下。为什么？一切都是变化啊，人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时刻把这个道理啊要放着。你如果不把这个道理放在自己心当中，那看事情啊，做事情，待人处事啊，就容易啊放不下，自然啊会生很多烦恼。所以烦恼从哪里来啊？烦恼啊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烦恼啊就是没有依据真理啊去用功去实践。所以你要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你先要把握佛法的根本一种原则，把握了之后要去做，不做啊就是没有，做到了就是得利益。所以修行啊就是要去提升，提升啊就是啊要放下自己一种执着，放下人的执着，放下人的一种特质。你不放下人的特质啊，就没有办法超越人的特质，你要超越人的特质才有办法变成善法，才有办法变成清净。这是啊一关一关的，一步啊一步去用功，一步一步去努力。所以修行啊是很多人，用功啊是很多，但是啊真实要能够啊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一定是要有正确的知见，而且啊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你如果能够把佛法的观念用在生活上面，真真实实用在生活上面，那就是提升，真真实实用在生活上面啊，那就是一种关照。这是啊很重要一个事情，我们要知道。所以啊佛法的道理啊是很多，但是啊不外乎就是要去实践，你没有实践啊就没有佛法。所以要落实下来就是要实践，用佛法的道理啊代替我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一种熏修，慢慢慢慢去熏道理啊，我们还没有真真实实啊了解，那慢慢去实践，慢慢去了解，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走，自然啊能够成就，自然啊自己啊能够得到好处。所以 我们修行啊，目的还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一般人又误解啦，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没有错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是在人世间没有错，但是佛法告诉你不是停留在人世间，而是要把你是人了，我们是人了，这个观念要知道从人当中去提升，这个才叫做佛法在世间。佛法在世间要把世间提升变成出世间，提升到出世间之后又要知道，哦，世间不离出世间，世间就是出世间，出世间就是世间，这是最高的道理。那目前啊，我们做不到，还不了解这个理，还没有证到这个理，所以先要啊离开世间，离开世间就是提升了，到出世间，出世间之后又要入世，又要入到世间去体验啊，去实践啊，去磨练世间，不离开出世间去磨练世间，把世间呢跟出世间呢打成一片，到最后啊，世间就是出世间了，世间啊就是用，出世间呢就是体，那体用啊是一如，体用啊是不离，这样子啊才是最高的佛法。这个部分啊就是要慢慢慢慢去修行啊，慢慢去用功，慢慢啊去理解，这需要啊去实践了、啊、没有实践了、啊，这一些啊就会落空。所以佛法的道理是很多啊，但是啊要知道要落实下来，就是要提升，要改习气，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气啊，是慢慢啊要把它化掉。习气没有化掉啊，就像身上啊缠了很多丝很多线一样，你会动弹不得，动用啊不离开自己的烦恼。那每一个烦恼啊，每一个执着就像一根线啊，把自己啊缠着。所以禅宗祖师讲啊，去年解缚啊，就是要把黏着的要把它解掉，所以去年解缚就是去掉执着啊，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所以慢慢啊把执着放下了，自然啊能够啊契入，自然啊能够落实下来。所以要实践就是要落实，要实践啊就是要去执，要实践啊就是要用佛法的观念啊来代替自己的观念，这样啊才会实在。所以点点滴滴啊从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多静坐，有空啊就静坐。佛法是很实用，你现在不用功啊，以后不一定有因缘用功，你等要用的时候啊，真实的来不及，大部分啊都是如此啊。等到要苦了，人要苦了，乃至于啊恶缘现前，逆境现前了、啊、那时候再来用功啊都是更辛苦，要加啊更多的功夫。所以佛法是告诉你现在就要做，现在就要实践，你做一点就好一点，实践一点啊自己就进步一点，越进步越好，逆境就越少，越不做越不实践，逆境就多，逆境多用功时间就更少。所以修行学佛的路啊就是改变自己习气的路，修行学佛的路啊，成道正果的路啊，就是放下自己执着的路，修行成佛的路啊，就是开始利益自己提升自己的路，你要这么去想，要这么去了解。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空有时间啊，自己就是要多静坐，把这个心啊定一定，如果没有静坐啊，没有功课，这个心几乎都是散乱，很难啊去收心，一天两天三天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这个心都是散的，收不回来，等到要收了，连要收的念就不在了，要收的念头都不在了，你怎么可能去收？所以修行要把握因缘，因缘到了就是要去用功，因缘没有到是没有到啊，因缘过了就是过了，所以到了就是要去把握，不然啊就会变成过去了。为什么？因缘现前了，有时间用功，就代表这是一个机会，你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了，机会过去了， 要再用功，这个因缘没有了。所以世间话讲啊，你投资啊要有商机，商机过了你要投资很难。佛法也是这样子啊，当你有善根想要修行的时候，多起善念，多让自己啊打一点根基，多让自己啊能够存一点资粮，未来来用。你现在不存一点资粮，不打一点根基啊，那将来啊苦的就多，将来烦恼就多，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啊要知道。所以人间啊是很多事情啊，像《金刚经》上面讲啊，复次啊，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那须菩提啊，谁说是经啊？如果你随便说《金刚经》当中的四句话，就要知道，当知此处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你随便说经典当中的四句话，就要知道一切世间啊，天人阿修罗皆应该供养。为什么？因为啊，阿修罗人天，这在世间当中啊，从世间当中把它看破，把它放下，提升到出世间。所以为什么啊，世间的天人阿修罗啊，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你契入这个心了、啊，好，这个心啊，简单来讲啊，就是万法归一了。契入这个心，每一个念头不离开心，起念任何一个念，通通不离开心。所以啊，每一个念通通是入心，每一个念啊，通通是归心，每一个念啊，通通是恭敬这个心。每一个念通通是孝顺这个心，恭敬这个心，孝顺这个心，每一个念当中产生出来的果报啊，可能是有天人，有人，有阿修罗，这一切就变成一种化身境界，就变成是这个心的化身境界了。如果啊，你这个心啊，没有契入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安住了，你就轮回在啊天人当中，轮回在阿修罗当中，轮回在啊其他的道当中。所以谁说是经啊，乃至于四句偈，当知此处啊。为什么啊？这就是啊佛的全身舍利嘛，就是一种啊法身舍利。你进入这个心哦，能够啊看破一切法，能够证到般若，般若能够现前，般若能够现前啊，那就是佛的法身舍利啊。那在法身舍利当中啊，就是一个塔，就是一个庙。那一切的念通通不离开心，一切念通通不离开法身境界，所以这样就是绕塔。念呢不离心就是绕塔，念不离心就是孝，就是顺，念不离心啊就是一种辅，辅导的辅，念不离心啊就是恭敬，就是供养，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平常啊用五斋、哦、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佛啊，你怎么供养佛啊？佛灭度你怎么供养佛？你起了一个念不离觉，就是供养佛。你起了一个清净的念，念头清楚明白，从念头不离心，念头要归心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恭敬，就是供养，就是归心，就是绕塔，就是恭敬礼拜，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啊，这个大般若经上面讲啊，般若所在的地方啊，十方诸佛常在其中。因为啊，这个是般若经啊，金刚经就是般若经嘛。般若经啊，就是讲的智慧，智慧啊，依智慧而成就一切佛道。佛就是先有智慧，有了智慧再依据智慧而去成道。所以般若啊是十方诸佛之母，所以般若经上面讲啊，般若所在的地方啊，十方诸佛常在于其中。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契入这个心啊，心清净了，心清净就是般若智，心啊觉就是般若智。要知道啊，般若啊是一个词，是一个名词，般若是在形容这个心清楚明白有觉，不被一切法所迷，这个心自在，这个心清楚有觉，能够啊知一切法，能够看穿一切法，能够不迷一切法， 这样子的作用啊，就是般若的作用。所以六祖坛经上面才讲啊，什么叫做般若？般若是什么意思啊？般若就是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啊，就是般若啦。所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量，就是指这个心能生一切用，一切的世间出世间不离开这个心，所以才讲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因为啊，金刚经所讲的这个道理就告诉你要契入自己的清净心，契入自己这个法身，法身呢、啊、是常在，法身呢、啊、是不生不灭。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呢、啊、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能听的心回光返照，照到不生不灭这个地方，照到自己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照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非动非静，非男众相，非女众相，这个心啊，就是一个觉。你照到这个地方了，就离开世间，离开出世间，但是离开世间，离开出世间，又不离开一切法，一切法又不离其中。如果啊，你做到这样子哦，那就是一切法不离其中。如果没有做到啊，那就是一种迷的境界。所以啊，般若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般若讲的就告诉你啊，这个心要证到这个真空。有的世间啊，像佛所讲啊，金刚经所讲啊，你用啊这么多珠宝啊，这么多珍宝啊去供养，这个是有的世界啊。有的世界当中你所做的啊，倒不如啊你契入这个心，你找到自己这个心。为什么？所有的一切的有都是心所生，你能够安住这个心，能够找到这个心，就是等于你把握了一座金库一样啊。这个金库啊，再多的金子都有，源源不断，把握了一个活水一样啊。你再多的水都是从这个源头生出来，而不是说啊，你有了一斗的水啊，一车子的水，一个水库的水啊，再多的水啊，通通会用完。所以在生灭法当中啊，生生灭灭，今生来生啊，来来生，这就是啊生生灭灭当中。但是生生灭灭当中都是从这个心生出来，你要是安住这个心，把握这个心，那你就可以起无量无边的生，你就可以起无量无边的用，而不是用完就没有了。你用完就没有了就受苦，你把握这个心啊，心是源源不断，从心当中去生一切法，从心当中去起一切用。这个心啊，就像一个活水源头一样，从这个活水源头当中啊去安住，你要多少啊有多少。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上面讲啊，告诉你，你供养的再多啦，乃至于啊做了无量无边的善法，都抵不过啊你要持四句偈。为什么？就是告诉你啊，空有是怎么分啊，有啊不离开自性，自性能起一切有，所以所有的有都是从这个心生出来的。所以就像唯识学上面讲啊，哦，一切啊都是唯识所变。唯识的意思啊，就是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变，这是讲有。那般若是讲空，一切法都是缘起，一切法性空，一切法没有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以因缘和合，因为唯识所现，因为唯心所现，现出来的果报是因缘和合。所以啊，有的人不知道啊，哦，讲唯识是讲有，讲啊般若是讲空，他就不晓得啊有跟空啊并没有冲突。佛法就是超越，所以啊世间不是有就是空，所以世间人呢解决矛盾呢、啊，就是把矛盾的那一边呢、啊、把它消灭掉。所以你争我夺，你是我非，这就是世间人啊解决矛盾的办法。所以有跟空啊是平行线，不能相容，就是世间人的看法。因为世间人就是善恶业夹杂，就是两边的念头，不是是就是非，不是东边就西边，不是右边就是左边，所以你一定会选择一边来站。那佛法告诉你啊，哦，空跟有啊，唯识讲有，那是因为顺应世间人而讲有；般若讲空，是为了顺应世间而讲空。 事实上啊，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就是有，唯心啊所变，所以是有。但是这个心是无我，这个心是真空，无我真空而现，所以所现出来的东西没有自性，所现出来的东西啊通通是缘起，因为这样子缘起，所以讲般若看穿一切法。所以这样来看哦，有啊，唯识所讲的有并不违背般若所讲的空，这当中是没有矛盾的。要了解，一般人觉得哦，唯识啊跟般若是不一样啊，从古代到现在啊都有这么样一个啊看法不同，认为唯识就是讲有，有本来就是特质嘛，有啊本来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啊，这个啊有本来就是这个心啊，心本来就能够有，你这个心不能有，不是石头吗？不是木头吗？心本来就能够有啊，心有怎么有啊？心念在哪里，果报在哪里。所以为什么讲啊，唯心所现，念头在哪里，果报就在哪里，果报是随念所引，随这个心所现。那现出来之后，这些法是无自性，这些法都是条件，这些法当下所现，当下归于即灭，现出来又归于即灭平静，这样子又不离开般若。所以般若啊，般若系啊跟唯识系啊事实上是没有冲突，般若是讲这个心所呈现出来的空，唯识啊是讲这个心所现出来的有，这个性质呈现出来的有。所以在这个心当中啊，为什么讲这个心既空又有，这个心不是空也不是有，这个心是空有一如，这个心是非空非有。为什么是这样讲啊？因为这个心是一个绝对，空也在里面，有也在里面，所以我们讲真空妙有啊。真空你讲空有真空这一边，你讲妙有有妙有这一边，讲妙有就是唯识所现，唯心所现，讲真空就不离开一切法都是缘起，不离开缘起性空这个理，这都是一心的作用。要知道只有从心当中来看，从这个啊本具的心性来看，这个绝对的这个心性来看，你才有办法超越。所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有没有听到声音呢？有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你心现出来的？当然是啊，你要是不在这里，你没有这个心，那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声音呢？怎么能现出这是一个声音呢？就是你有唯识的效果啊，你这个心能够现一切法嘛，这是心本具的性德。那现出一切法当中哦，你去找为什么你听得到啊，能听的是谁你找不到，但是就是有声音，这个声音啊来来去去，好，声音没有自性，所以性空，声音没有自性，所以是缘起。但是啊你能听到声音这个性质你找不到，找不到它在，所以本性本空。所以听到的同时就是现，就是有，听到的同时这个声音内外即净，内外即灭，声音存在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这个时候达到一个即灭境界。你只要不攀缘不妄想，不起第二念，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一个即灭境界，这是一个真空境界，这是般若现前的境界，不随境转的境界。但是你只要起一个念，追逐这个声音，怀疑这个声音，了解这个声音，好，这变成能所了，有一个人在了解声音了，声音跟这个人是分开，那就变成能所了，那就变成众生境界了，那就变成攀缘境界。这当中啊是很大的不同，我们要知道。所以讲唯识也好，你要知道唯识跟般若是没有冲突啊，你要只是知道啊般若啊，那你就不知道唯识是什么。事实上啊，般若是这个心一种性德，真空的一种性德，唯识啊是这个心妙有的一种性德。心啊既是真空又是妙有，所以你听到声音的时候有没有啊？有啊。找得到声音吗？你起一个念要找声音，声音早就在那一刻存在的时候就消失了，你根本找都找不到，连想找声音的人你都找不到了， 这个人你在哪里都不知道啦。所以这就是性空的一个原则要知道。所以怎么讲真空，真正的空啊你找不到，但是找不到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不是像人死如灯灭一样啊。有的人认为啊人死了跟灯灭掉一样。所以有的人修行学佛他讲啊未来我又看不到。这个鬼啊我又看不到。世间啊就是这么一辈子。好像修行学佛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哦，也不知道精进也不知道用功啊，因为未来也没有人看到啊。但是未来要知道啊，下一刻就是未来啊，下一秒钟下一分钟啊，明天就是未来啦。你现在不努力明天怎么会好，你现在不好你明天啊要好，需要转变需要转念啊。所以未来啊是依据现在，现在努力的才有未来啊，现在不努力啊未来就会落空，没有了解啊。所以般若经上面所讲的，这金刚经上面所讲的告诉你啊，就是一种功德的较量。有的世界不离开真空这个心所现，所以何况有人啊竟能受持读诵。如果有人啊全部都能够受能够持，受就是接受，受就是全盘哦，受啊就是容受，受就是容纳，什么受最大，什么东西的接受最大，这个心无量接受最大，这个心是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心量是无限，心的本性是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心的本性是真空含受一切法，所以这样子叫做尽能受，全部能够受。像我们能够受吗？我们能够全部受吗？有的念我们能够接受，有的念不能接受，有的境界能受，有的境界不能受，痛苦不能受，快乐的时候能够受一点啊。我们这个心啊是很有方向性，我们这个心啊是很有选择性的，所以你要尽能容受，那就要证到啊这个法身境界，要契入自己的法身啊。法身没形象，法身呢、啊、没有形象，但是法身呢、啊、能现出一切法，法身呢、啊、能容受一切法。法身境界像什么啊？像这一块大地，大地啊从已爬过，这个大地啊也是如此啦、啊，它也没有嗔心了、啊。这个大地啊你圣人走过他也没有欢喜啊，所以这个大地一切法都能够受，房子也在上面啊，脏东西也在上面，好的东西也在上面啊，什么东西通通在上面，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善法恶法什么法通通能够生，通通能够容受，这个是这个心呢、啊、本来一种性德，真空啊含遍了、啊、整个法界，整个法界啊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整个法界，法界不离开虚空，法界没有办法超越虚空，所以能够遍受，所以要能够尽受，何况有人呢、啊？尽能受持，持啊就是含摄，持啊就是不散，没有散掉了，所以要持诵，持啊就是要意念，持啊就是要念之在之才称为持，像我们持经啊你诵经啊要持经，持经就是念念不离开经典的意思，念念想到经典啊，这才是持。就像我们讲啊你手上持着什么东西啊，就告诉你你手上握着什么东西啊，你到底握到什么东西啊，所以握就是不离嘛，离了就不是握啊，所以持就是握着。心经常起善念就是持善念，心经常起恶念就是持恶念，心啊经常契入真空就持真空，所以持就是告诉你你心起什么念了、啊。所以如果能够啊既能受又能持，读诵读诵啊就是了解了，知而后行，读诵啊就是把它起作用了，心含一切法起作用就是读诵，读诵就是出声音了，受持是真空，读诵就是起作用，受持啊是真空，读诵啊就是妙用，就是妙有了。须菩提，当知世人啊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你要知道啊，这么样一个人啊，有这么样的人啊，就是成就世间出世间最高的法的人。为什么？这个心没有办法超越啊，没有一个法能够超越这个心啊。所以以前祖师讲嘛，如果有一法胜过涅槃，我说即是梦幻，涅槃就是最高了。师父在这边说法 诸位听法这个心。涅槃是什么啊？涅就是不生，槃就是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涅槃。你看你这个心，师父现在在这边讲，你听到没有啊？听到了。你这个心会因为我讲这个听到没有而存在吗？你这个心能听的这个性会因为我讲这个声音消失的而能听这个心不在吗？这个性不在吗？不会。你能听这个本性，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能听这个本性像月常挂空一样，能够知一切相来来去去。月常在空啊，这个月不会因为相变化而月不在。所以你能听这个心找不到，能听这个心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它就是在。能听这个心不会因为声音在而它在，也不会因为声音不在而它不能再听。所以啊，这就是最高。所以这个心就是涅槃，清净心就是涅槃的心。为什么？你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安住在听到，但是不起第二念，安住在听到，不随念去转，安住在听到，不起妄分别，清楚明白有觉。这个时候声音存在的时候，你听到声音是心起作用，你不执着了，声音现前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你能听这个本性啊，没有减损一毫，没有来没有去。你只要起念了，去思维去攀缘了，它就是起一个念着这个境界而有来去，有来有去就是生灭。心起念定义一个境界，就变成有生。当你的定义消失了，就是有灭，那就变成生灭境界，就不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了。所以不生灭就是涅槃。涅槃是指这个心的本性。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大众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能听这个本性。你现在不要起一个念，只是听，那这一点大家都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声音。你听到大声也好，小声也好，你能听这个本性，就是能够听到。在这一个念当中，在这个点当中没有不同，但是由于听到声音之后又起念了，所以啊就变成各种不同的意义，就变成啊各种啊不同的方向去了。这就是众生的执了，众生的分别。声音本来就是声音啊，你能听到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声音而已啊。因为我们有妄分别，所以对声音啊有自己的妄想，有自己的执着，才落入一种啊生灭当中。所以涅槃心，什么叫做涅槃心呢？不随境转，念头来念头会过去，相去不留痕。相去不留痕啊，有没有相啊？相啊是非相，任相为相就是执，任相为非相就落空。相就是如是，就是如此，这就是涅槃性，要知道。所以如果能够证到这个啊，这就是最高了。没有一个办法，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道理啊能够超越这个道理，这就是最高。那这样啊就要知道，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即为有佛。经典所在的地方啊，就是有佛了。经典是佛所说嘛，经典是自性清净心起作用，经典是心起的净用，清净心起的净用，清净心起的净用啊，好，清净心就是佛，清净心起的作用不离开清净心，作用不离开清净心就是弟子啦。所以若经典所在的地方就是有佛，就是啊若尊重弟子。所以这一念心啊，佛法身三宝具足，心体就是佛。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往内回光返照，达到无我的境界，这就是佛起的作用，能够清楚明白。 起的作用能够起作用，起的作用从真空，从这个佛当中，从自性当中起的一个念，这个念不离开真空，不离开自心，就是经典。那这个方向啊，起的这个念，念起来之后就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一个经典。念起来之后不执着，净用，清净的用，这个就是佛的弟子，这个啊就是身。所以这一念心体就是佛，这一念心的觉就是啊法，就是经典。这一念心起用，用没有染，就是弟子，就是依佛而生的弟子，依清净心而起的念，不染着，这样就是佛弟子。所以这样子啊，就了解哦，我们一心当中啊就有三宝，你从金刚经当中去破执就有三宝。所以经典所在的地方啊，释迦牟尼佛悟了道之后才有经典啊。所以你看，有佛啊才有经啊，那依据经典去修行才有佛弟子啊。所以从事项上面来看啊，经典所在之处有依照经典去修行的人是弟子，经典所在之处就是有佛的智慧，所以佛也在，经典也在，弟子也在。那我们这一念心啊清净，所以是佛了。这一念心能够有觉起用，这就是一种啊法。那这一念心起用而不染，那就是啊弟子了，从佛而生嘛。所以理相上面就讲一心的三宝，事相上面就讲啊经典不离开佛，依经典而修正就是佛弟子，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啊金刚经上面所讲的道理啊，就是告诉你先破执。我们现在啊还没有证到这个道理，那你要证到这个道理啊，先破执，破了执啊才有办法知道哦经典，才有办法知道弟子，才有办法知道佛。所以这样子啊才是真真实实啊尽能受持读诵，依据能受能持的心起作用，就是受持读诵，读诵就是用心的用相，就是读诵。这支香简单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大众啊继续用功。